各位知道阿弥陀佛。好，课程一开始先做一个通启啊、哦。白板上因为写满了，所以我们不另别写通启。就是我们对于礼拜三晚上跟礼拜五晚上两班的课堂上的学长们呢、啊，我们特别开礼拜六晚上的禅修班。虽然我们礼拜五是依着瑜伽师论修瑜伽止观，但是礼拜三晚上的楞伽经其实也在修唯识观，所以呢，我把两班的禅修啊合作一班，在明天开始。那明天算是班级的集成，所以呢，我只对内公告，没有请基金会对外公告。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只对两个晚上班上的同学，如果我们看明天结集的状况，如果可以对外开放，我再考虑对外公告的事儿。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晚上的禅修活动原则上是对内进行。好，那么明天呢，各位就穿宽松的衣服啊，来。那所有的禅修须知，我们慢慢由班级集成呢，一点一点的开始学规矩。那不用担心你有没有过去的禅修基础，其实有还很麻烦，有的话呢还要先卸载之后呢再上传，所以还是麻烦一点。因为一门一门的传承毕竟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归零学习。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学习修所成地的附录，如何修学四念住。上礼拜讲了我们前半段，讲了前半段，等于就是把四念住这个止观的修学呢应该怎么开始呢，大概有一个了解了。那在进行后半段以及要讲授四念住的口诀之前呢，我们就先请各位学长呢把之前发给各位的讲义，有一篇六门教授习定论，先打开来。我在之前三周的时间呢已经在白板上把相关的课表课句啊已经都写给各位了。我们今天呢就快快的先进行导读，不做细的文解啊，因为文字也不难。那么它的细解呢会在接下来我们的小止观唯识止掌还有静心戒观法的内容当中呢再来做实修的一些说明。那么这一部小的论呢其实是无着菩萨所做，世亲菩萨做的解释，等于也就是瑜伽行派的两个祖师爷啊，他对于怎么样修学瑜伽止观做一个纲要性整理成六门的一个次第。所以呢我们就看看学习瑜伽止观应该以六门教授如何升起次第。首先要确定解脱的意乐，其实也就是发起菩提心的意思。各位都知道菩提心的意思其实就是成佛的意思。当然这个菩提我们有说三乘菩提啊，声闻菩提、独觉菩提以及所谓的大菩提，也就是所谓的佛菩提。那到底我们用空泛的只是给一个菩提心这个名称，好像不足以解释它是大菩提。所以我们看六门教授习定论怎么来界定菩提心，他就不用菩提心这个名词，他就用解脱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学佛老实讲一句话，你说意乐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学佛的动机是什么啊？有人说是这个横出三界了生死，可是问题是三界是一个概念，生死是一个误会，所以你要说是出三界了生死，其实可能也是语言不详。你说要行六度，未免有一点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不对？等等等等的说法，其实我觉得最恰当的说法呢就是求解脱。可是解脱什么呢，当然还是要明白一点。在这一段文我觉得就有很清楚的介绍， 首先呢，一开始他就把六门教唆洗净的人科分成两个啊，科分成四句记，要请各位能够记下来。这边说啊，今欲立一切有情令习世间定跟出生定的行者呢，烁烁呢能够舍离诸烦恼，舍离诸烦恼，夸胡起来，其实就是解脱的意思。那么你要解脱一切的烦恼，就必须要有方便。所以底下呢六门就是告诉我们升起舍离一切烦恼的方便，总共有六门。求脱者积极于助勤修习，得三圆满矣，有一修定人，这四句偈要请各位记下来。这四句偈算是一个纲要，我觉得道次第是得要背的。有三样东西你们是非背不可的，一个是道次第，第二个是所缘，第三个是作意的三巧。如果道次第、所缘跟作意三巧你背不起来，老实讲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打开课本看，这三个主要的学习的对象你都不能够成就正念，的话呢，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修学止观。那像这一类就是属于道次第的寄送啊，过去大德都很慈悲啊，把这些口诀都变成寄送，帮助我们记忆。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很多的讲经者，他们在讲经说长行之前都会先自己念诵一段寄送啊，念诵一段寄送。我们现在还在学习的开始，所以不这么做，以后我会亲身示范。等我把道次第、取所缘、修作意的三种口诀都说明完毕之后，我会要求各位都要能够记下来，用这些摄诵啊，目的就是要总持里面的法跟义，让你根本不用课本，你看你的心，因为经常这样子练习嘛，所以你当然就很知道该怎么样去明白你现在修学的位置，就是道次第，每一个状况底下应该如何取所缘，取什么所缘啊？那么每一个所缘应该要怎么作意，把这三个主题都搞清楚了，那么剩下的问题你读经学论就只是随缘，那么你读经学论也都等于是在印证你学修止观的经验，所以像这里就是需要背的。那你背这个东西，你自己刚刚开始背的时候一定要夸胡分段，因为这边四个偈颂就代表六个门，所以底下就解释了。这解释的部分呢，是世亲菩萨做的啊。他说啊，是曰：此初一颂总标六门，焉求脱者？所以那个寄颂的求脱者叫夸虎，求脱者就是求解脱的人。可是解脱有三乘，解脱是一个动机，我们叫意乐。解脱圆满之后呢，就成就道果。道果有两个，一个是涅槃，一个是菩提。我再讲一遍啊。求解脱是一个动机，动机在论文当中叫做意乐，意识的意，快乐的乐啊，你看到意乐这两个字就是动机的意思，你有一个强烈的要去求解脱烦恼的动机，那这个是个动机。所以我们学佛的动机就是要求解脱，可是解脱什么呢？那有三乘菩提的差别啊，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大菩提的差别，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么成就解脱之后就是叫道果，道果呢就有两大类，一大类呢就叫做菩提，一大类就叫做涅槃啊。那么这两个又跟你解脱的障碍有关系。好，我们请看底下，这是第一门求脱啊，求脱者。第二个，你要开始求解脱，佛法从缘生，求解脱你也必须要先从积极因缘开始，你不能跟人说你要脱什么我就直接脱给你看。你要解脱烦恼之前得要先得到一些东西，所以要积极善根。积极者为积极圣行之良，圣行当然就是解脱道啊，就是我们修学菩提止观的道理还有方法。如果你要开始求解脱，你就要必须要积极修集一些修学止观的资料。这边呢，当然我们而后会讲它就是二道资料。为什么叫二道呢？世间道跟出世间道，所以一开始标题不就讲了吗？欲立一切有情令习世间定，有没有？那就是世间道啦。 这个时间到是什么呢？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虽然不是就近的，可是四禅八定的增上，增上就是灭尽定。灭尽定是出三界的。第二个呢是出世定。出世定是四谛现观，是般若空观，是唯识观。这些呢都能够真正用智慧则灭无为，成就涅槃。这个叫做出世间定。那么修学这两种定需要有成就这两种定的资粮。所以积极者就是积极成就世间跟出世间禅定的资粮。那么这资粮放在哪里呢？这资粮就放在下一科里面。下一科呢叫做于住勤修习。住是指什么呢？住止观。住的意思是在止观这样的心地里面呢活动。你要去住止观的话呢，必须要精勤的修习。修者修正是也，习者串习是也。你必须修正我们的作意，在这个修正作意上呢要烁烁的串习。其实这个就是止观。所以他说于所缘处令心善住。善住注明一下就是修作意，修正我们的作意。那么你一定要取你的所缘，所以心呢要引心住在所缘处，然后呢令我的心呢修正作意。那作意要修正到什么地步？修正到跟涅槃相应，修正到跟四谛相应，修正到跟般若相应，修正到跟所谓的七真如十地真如相应。你的心跟什么圣道相应，你的心就有什么样子的功德。所以让我们的心在所取的所缘境上呢能够修正作意与圣道相应，这样子的心就叫做正定，加个正字，名字为正定。所以八正道最后一字的正定也就是道果。当你能够取所缘修作意，我们的作意能够引心跟涅槃相应的时候呢，这一念心就叫做正定。这样子的定心呢由不散乱不动摇。不散乱是止，不动摇是观。不散乱就是不会夹杂一些妄想，不动摇就是原圣地不动。原圣地不动是一念一念心烁烁的都跟圣地相应，而不是细细查查没叮当。不动摇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横行的跟涅槃相应，横行的跟般若相应，横行的跟四谛相应。所谓的横行的意思呢并不是不动的心啊，是烁烁的一念一念一念一念都相似相续。在哪里住？在圣地上住，这样子的心就到了定。所以不散乱就是不要夹杂妄想。那最初的妄想是什么？就五盖。你不要有五盖的夹杂，然后呢让你的心保持跟圣地相应，这个就是正定。于是呢他就起个问呢，那么这样子的正定应该要云何修学呢？云何修习呢？这当然细的文就在底下讲了。好，这是第三科了。第四科就是为得三圆满矣，有意修定人。这边连续啊讲了三个科，得三圆满矣，一科有意，一科修定人，一科。那么这样子的住止观勤修习一定要得到三种圆满。有了三种圆满之后呢，你就可以依于三种定成就两种道果。有一就是三种定，修定人就是两种道果。所以总起来六门的意思就是要求解脱二障，积极五善根，住二道之粮，得三种圆满，一三种定，成就两种道果。我再讲一遍，就是要求解脱两种障。第二，要积极五善根。第三，要修集二道之粮。第四，要得三种圆满。第五，要依止三种定。第六，要成就两种道果。成就两种道果。这就是六门你要去获得的东西。好，开了这后面的三门，表示前三门是一卦的，后三门是一卦的。前三门呢 前三门呢是一卦的，也就是我今天要先各位，我看如果时间顺利的话，我希望能够把前三门导读完毕啊。那么我就不多废话了。那所谓的三种圆满是圆满有三，那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师资圆满，你要有老师；第二个你的所缘要圆满；第三个作意要圆满。那么取所缘修作意这两个我常常讲啊。那老师除了教导所怎么样取所缘、怎么样修作意的经验教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传授道次第，把实际修学的道次第，以及呢帮学修的弟子呢判定他学修的位次，直到行者自己能够判定。因为你能够知道自己的学修的位次，你不会有增上慢，而且呢隐心能够积极啊，能够积极。第二个呢就是取所缘，第三个就是修作意。我想这个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你要成就这三种圆满。所以呢第一个师资圆满就等于可以说是道次第圆满，道次第圆满。你有了道次第圆满，你有了所缘的圆满，你有了作意的圆满，其实你就是上路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最起码都已经是所谓的自量位，乃至于可能如果得定的话呢入家行位也是有的。那么第五门有一是一三种定，这三种定呢就是你定的深浅，欲界定一直到所谓的初禅，通通总是为叫做有循有势定。有循有势的意思就是还依赖语言的意思，你还借着语言来引心修作意取所缘，你还利用语言去取所缘修作意的定，就叫做有循有势定。这种定到哪个位置呢？到初禅，包含初禅以下。到了初禅以后，第二禅呢就是定生喜乐了，就已经不是在用循势心引发清安喜乐心一境，已经不是这样子了。那么你要到第二禅，你必须要舍离言说，你必须要舍离言说，舍离言说上的循势。那有人说舍离的言说难道就没有心了吗？有啊，你还有触作意受想思五片心是不会动的嘛，只是不发动什么，只是不发动欲圣解，因为你已经真实观了，不用圣解作意了嘛，所以欲心不动，圣解不动啊，念其实也不动，你只有定跟慧，无别境只有定跟慧啊，这个是我们而后谈心所就可以知道了。那么第二个呢，无循为势定是指初禅过渡到第二禅的中间禅。这一禅呢，很多没有经验的人，没有老师帮忙的人，很可能就会退。为什么呢？因为无循为势定呢，因为你的闻思之量不够啊。无循为势定是一片黑暗，就好像是你从电影院啊，应该这样讲，你从外面呢、啊。大太阳像现在白天不是很亮嘛，对不对？你从大太阳啪嗒一下子快快的进到电影院，黑漆麻乌的就那样子，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你说那里完全没有光吗？也有，只是那种光啊比起外面的太阳光啊，那真的是好像萤火虫碰到太阳一样，根本是你眼睛看不见的。从初禅过渡到二禅，因为你的闻思之量不够，所以你的观察会不够细，所以就好像从太阳光底下跑到了二禅，可是还没有入二禅，二禅的喜乐还没有升起，那心中是一片黑暗的。很多人就会开始打开眼睛啊，开始打妄想啊，开始循势心又回来，马上又退回到初禅乃至于欲界定，甚至更惨的散乱心就会出来。很多人建模也都在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一禅谁把关呢？老实讲就是犯，这一禅就是犯在把关啊。好，我们细的不太谈。第三个呢，无循无势定就是第二禅以上。那么佛陀也不要我们修太深的禅，其实你当你能够体会四空定以后，还是回来第四禅住舍念清净是最佳的状态。那么这就是判定你今天定的位次啊，就是一三种定。那么修定人讲的是这样子修学止观，于且止观的人呢会有两种道果。那么修定者是为能够修习奢摩他心跟毗婆舍那心，其实奢摩他夸胡毗婆舍那夸胡是心的两种状态。 你随心啊，随心的分别就叫做毗婆僧呢、啊。你了解心的自信呢，无所分别，那个就叫做奢摩他，请注意知。你随心分别，心而不乱，就叫毗婆僧呢、啊。你能够知心的自信不乱，其实就叫做奢摩他。所以奢摩他跟毗婆僧那不是两套技术，是心的两个状态，两种面向。心本来就具有能止能观的两种功能性。很多人喜欢把奢摩他跟毗婆僧那讲成两套操练心的技术，那么如果你别开心之外有操练心的技术，那那个东西应该比较是心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用不是心的东西去操练心的本体呢？是吗？啊，这又是落在能所对立的观念里面，其实是错误的。那详细以后再谈。若人能于解脱，这个是合起来了。如果能够对恶障起解脱的愿乐心，又进一步的愿意去积极解脱的资粮心，然后呢，依于定而有了思知等三种圆满，啊。为依止呢，有依修学，用这样做依止来修学，那么由习由烁烁的习定故呢，能获得世间的诸福，即以殊胜圆满之果。这边要下加个句点，这边配到我们前面的六门呢，怎么配呢？第一句话，若人能够于解脱起愿要心，这是第一个求脱者，复成积极解脱之良心，这句话呢是。积极五种善根，依于定是依于三种定，这是跳接到后面的有依啦。那么有师之等三，就是三一三得三圆满矣，以这三种圆满而为依止。然后这样子呢，有依修习，有依修习就是修习两种果啊，这个就是合起来是六门啊，六门的用一句话把它串联起来。那么这样子烁烁修学这样子的瑜伽止观呢，就能够获得两个道果，把得到的道果分为两个，一个是世间道果，一个是出世间道果。世间道果呢叫做福，为什么呢？因为呢最起码的欲界定都可以升到什么？升到六欲天，六欲天都比人道怎么样呢？福报殊胜啊，寿量长啊，福报更如意。如果你能够修四禅定的话呢，你可以升到色界天；四空定的话呢，能够到无色界天。它的身量、它的福报，都比我们欲界乃至于我们现在的人呢好太多了。所以呢，这就是世间诸福。可是我们今天修学圣道人要得这个东西吗？得这个东西反而障碍而后的修学佛法啊！因为除了人道之外呢，人道以及龙啊，身为畜生的龙。只有这两个人，只有这两类人能够听闻佛说法。那么至于你经常在经上听到所谓的天王天子，那都是等觉菩萨去示现，在华严经上有说他继位修学，继在所谓的六欲天舍界天修学的人啊，那个并不是一般人啊，并不是一般的，只是有福报增上升的天人。那么我们要的是后面这种殊胜圆满之果，殊胜圆满之果当然是出世间果了。那出世间果里面注明一下啦，它就是菩提跟涅槃，只有这两种道果才是真正殊胜圆满的果。那么于是呢，以这个六门呢来做案例的次第，故名为总标。所以这里为止呢是总标章，总标章。好，底下呢就开始解释求脱者第一门。这个偈颂呢，稍微科举一下，于三乘乐脱。对于三乘菩提呢，你有这个意乐想要去解脱，这样子的人呢，就名为解脱人。其实这样子的意乐呢，就叫做菩提心。愿意去修学三乘菩提道果的人，其实就是有菩提心的人。当然了，依着菩提心的不同，你的道果就不同。如果你是追求声闻道果、独觉道果跟大乘道果，那么你发的菩提心就有下乘、中乘跟上乘的差别。那么 anyway， 凡是走上追求三乘道果的人都叫做解脱人， 也就是发菩提心的人。但是呢，这三乘道果的菩提心要去解脱的障碍呢不同，总共说起来有两种障，所以这两种障完全去除了，是名为解脱，才能够称为叫的解脱人。中间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因知执受是，把执受是夸呼出来。这个执受是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阿赖耶识，有人说是莫那识，那其实是两者的关系。只要莫那识一直不断的扒着阿赖耶识不动，那么你摄藏、执持、执受这三种功能一样也逃不了。请把执受是旁边注明有三种功能，第一个是摄藏，第二个是执持，第三个是这边的执受。而这里所谈到的是执受识啊，执受识其实他谈的就是莫那识跟阿赖耶识，因为莫那识跟阿赖耶识是不能独立的，这两个识呢是互相依缘啊，互相依缘的。那么应该知道啊，这个执受识啊就是烦恼障、所知障这二障的体性，体性者就是他的个性不共的特性。莫那识跟阿赖耶识中间产生我执、法执的关系呢，其实就是造成烦恼障跟所知障的不共的特性。而执受识里面所摄藏的惑种跟一切种，这两种呢都叫做有漏种啊，都叫做有漏种。所以惑种夸胡、一切种夸胡，这两种都是有漏，所以呢前面加上一个有漏的惑种、有漏的一切种。为什么要特别标明有漏呢？因为无漏的道种子是依附在种子性，种子性叫做依止性。你们注明一下，我们阿赖耶识不叫做所执依吗？所执依的种子其实主要特指的是有漏种，有漏种叫依止性。我们生生世世沦落在三界，我们依止的就是这个有漏种。我们所说的爱取有漏种去润生死，用无明行去升起很多的有漏种，所以无明行生有漏种，爱取有润生死，那么轮回啊就流转不停了啊。那么把有漏种分类一下呢，一者称为惑种，二者称为一切种。惑种就是烦恼障的体，一切种就是所知障的体。我想这个上礼拜已经写过白板了，你们对照一下。那么这两种有漏种子呢，能够系附两类的人啊。那我上个礼拜也写得过白板了，惑种系附谁呀？系附声闻，系附独觉。其实他也一样系附谁？他也一样系附菩萨。其实呢，惑种系附三乘，但是呢，一切种只系附谁？只系附菩萨。那为什么他不系附声闻独觉？当声闻独觉想要成佛的时候呢，他也系附声闻独觉。所以呢，所谓的系附两种人，那当然是依着他发什么心而决定的。如果你只是想解脱烦恼障，那么惑种是系附的体性；如果你想解脱所知障，那么一切种就是系附的体性，这样懂吗？所以系附与否是依着你发的心的不同而有不同，并不是它能不能构成系附。老实讲，这个我每天呢，只要骑车经过那个地堡，它对我来讲，我能不能住在里面，我一点都没有烦恼，因为我对它没有欲望嘛，对不对？可是当你站在地堡面前说发了一个愿，我两年内一定要买你一间楼。的时候呢，你一直没有赚够钱的时候啊，你就有对他的烦恼，对不对？那怎么样赚够钱，你就有所知，对不对？你就有所知障，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对他没有欲，他对我有任何烦恼障跟所知障的升起吗？不会。所以呢，障碍是依着你的愿乐心，对不对？你愿乐心有一个执取的对象，那么你就对着这个对象而会有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烦恼障跟所知障是因为你有所依，只要你依赖于什么，你依赖的东西一方面变成你的有利的条件，二一方面变成你的系附。请注意这件事，凡是你只要依赖什么东西去做另外一件事， 你所依赖的东西，它既是你能够做这件事情的条件，它也是你做这件事情的障碍，懂我意思吗？他说啊，这样子的话我到底要不要依赖一些条件呢？开始修学圣道的时候一定有所依的，可是我们今天的成就圣道就是从有所依要能够进步到无所依，就跟你现在了，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了。请问你现在要不要依赖很多生命的条件而存活？要，对不对？这些条件如果不自在的话，你心里面会不会有部位？会，因为有部位故，你会限缩你今天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对不对？这就是你的顾忌。有了这个顾忌呢，那你就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吧？因此之故，你在生死道上就不自在了。你说那我怎么有可能什么都不依赖呢？什么都不依赖，只跟你讲，不要以你所依赖的条件变成执，懂吗？依赖条件不管随因缘怎么变，你都可以于中自在，这个是圣人的样貌，而不是要自己用你的心去决定我非要什么不可。你有一个非要什么不可的决定心，你要想主宰因缘，因缘的特性呢，就是由不得你主宰。你想去主宰因缘，令因缘愈合愈离，那么你于中就会有苦。为什么会苦呢？因为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为什么无我呢？不自在故。所以你只要能够于中自在无我，就给你涅槃的条件。涅槃就是无所依，涅槃的状态就是一个无所依的状态，对不对？可是那个时候呢，你什么都有，可是你不必有的观念，差别在这儿。好，话不多说，接下来如果我们已经除去了烦恼障，可是习气呢还没有捐除，捐除就是彻底清净。就像我们如果过去曾经喜欢吃，比如说吃炸鸡好了。我曾经在灵鹫山上当佛学院的这个学务长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老师呢，就在暑假时间呢，把他的孩子丢在山上叫我们照顾啊。然后因为他要到美国去出差，哇，好可怜那个孩子，第二天而已就在那边哭啊。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呢？”我想念炸鸡。还是肯德基炸鸡，你还不能买别的炸鸡哎呀，想到会哭呢。你们有没有类似的心情呢？啊，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特定对哪一个啦，那因为那些东西的福报可能你也很自在了。如果那些东西不自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难过到或匮乏到自己觉得一无所有？因为你那个时候已经看不到你有的东西，你却一直不断对你自己已经习惯而得不到的东西引以为苦，那个苦的相续啊，令你生大的烦恼，这就是习气。即便你今天在三宝面前说我要吃素了，可是你经过那个炸鸡摊，还是不臭闻呗，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像我们现在啊，一闻，吼、哦，那个臭油逼哦，你说那种臭油逼，你可不可以给它吃下去？随你了、啊。问题是你的体质会变，是吧？你的触觉、你的嗅觉、你的味觉全部会变，全部会变。包括人家觉得很好吃的鸡蛋，尤其那个鸡蛋刚煮熟，那个壳刚一拔掉的时候，从那个壳跟那个沫之间会散出一个热气的味道，好臭，你知道吗？你说我怎么会把这么美好的食物讲得那么不堪？就是当你的嗅觉很特殊的时候，你就会这样觉得，对不对？可是你碰到，如果你跟这类的人共住，你不是跟在地狱一样吗？对不对？所以到最后呢，连这种嫌恶感也都要放下，知道吗？啊，这些是很难过的一些过程。那你烦恼障能够除了，我已经可以不去做那件事，不去被他绑住了。可是那个习气还在，对不对？那个习气就是过去串习的习惯还在，所以呢，二圣人呢，要用很快、很猛的方法去解决烦恼障。可是呢，大乘人认为修学呢，要从清净习气下手。 只要让习气清净了，习气就不会熏后有，对不对？你也不会用爱取的增上业呢去润生死，直接就解决烦恼跟生死流转的问题。所以两个修学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可是当你除烦恼障习气还没有全断的情况底下，我们称这一类的行者叫做声闻乘，其实也包括独觉乘在内。那么至于愚，愚圈起来，愚就是习气永清净的人，那唯有佛能断。所以有人说啊，你们大乘的菩萨界开玩笑，那只有法身大师做得到嘛。那所谓法身大师指的是八地以上的纯无漏的菩萨，可是为什么我们这种散心凡夫还要去受菩萨戒呢？所以呢，犯戒都是我们这种人去受那种持不清净的戒啊，更持更会破戒，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要发愿去持呢？因为这是你的目标。可是有犯戒的因缘就是要增上止观，所以因为你有犯，经常犯菩萨戒的，当然是指的是小戒哈，小小戒经常会起大部位心，那这种大部位心就会增上你止观的那种啊，增上你止观的戒心。所以呢，学戒就是要当修止观的增上缘，而不是去怕破戒领的那个戒罪啊。你纵使没有去受戒，你犯了那个业一样会有什么性罪啊？性罪是难逃的，戒罪是发誓的誓约，因为你发了誓说我要守这个戒而你没有守，那你犯了戒罪。戒罪看起来很重，对不对？可是戒罪也容易忏。你如果不去以戒当体，你犯了性罪，那性罪是脱不干净的。即使可以取相忏、做法忏，你的业性是不改的。业性虽然本空，可是呢，那个业报是跑不掉的，是跑不掉的。以后慢慢再谈啊。那么愚者是指习气永清净的呢，唯有法身大师乃至于到佛果位的时候呢才能够断。所以真的菩萨戒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永清净呢？要到佛果位。所以不必怕菩萨戒持不清净而不敢去受菩萨戒。老实讲，菩萨戒是一个很庄严的戒。其实我觉得光一开始你只要对于成佛这件事情有肯定，你就应该去受菩萨戒。若彼惑虽无，作疑如有惑，这是指习气没有清净的人呢、啊。他的烦恼虽然不会现行，对自己来讲不会现行，因为他对自己不会现行，叫做无。可是呢，他的那个作疑，作疑就是行住坐卧，他的四威仪呢，还好像有，还好像有。那么好像有会造成什么问题？对自己的解脱不构成问题，可是对别人会构成问题，因为他会触恼他人。啊，他会触恼他人。那么这个习气呢，是多生多劫以来啊带来的。如果能够把这个前身引来的习气呢都除掉了，那么就跟二乘人不同。所以由此虽然没有讲一切种以及所知障，由此就可以知道，惑种就是烦恼障的体性，对不对？如果你的执受是去执取惑种，那么你的烦恼障就是没有解脱。可是如果你只是想解脱对于惑种的执受，这个呢只称为叫做声闻。因为你解脱了惑种的执受，让烦恼障不升起，你习气还是有，对不对？那么于是反观在这里没有解释的一切种是谁的体性？是所知障的体性。而所知障要怎么样才能够清净呢？要让习气永断的时候才能够清净。而习气怎么才能够断呢？戒事练心。也就是说，你已经有了烦恼解脱的智慧了，因为还有习气，是不是？你要戒事来磨。什么事？六度四色的事。你要在六度四色的众生事当中呢去磨练其心。怎么磨呢？布尔经上说，以无所得调练其心。因为老实讲，清净所知障没有什么道果，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你正观缘起的智慧越来越有力量了，你可以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就能够透观因果，透观因果。而它最后的美满呢，最后的美满 你就可以升起佛的一切不共的法身功德。那这种道果当然是只有到佛果位才能够究竟圆满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一切种是谁的体性？是所知障的体性。所知障在表面上会出现什么问题？习气的不清净。而习气不清净要怎么才能够清净呢？要戒事练心，对不对？让我们的习气愿意为了众生故，以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调练清净。因为这种障碍不构成解脱的问题，可是呢，它妨碍菩萨陪伴众生、教导众生，就是这样的问题。好，这个是这边几个寄送呢，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概略的解释。我们看释经菩萨怎么解释。四曰：此这边有四颂，为求解脱者，为有声闻乘、独觉乘跟佛乘等这三乘的差别故，于三乘中心乐解脱者，名为求解脱。那么怎么样解脱呢？解脱者为两种障全除，是名为解脱。何者为两种障呢？除之名为解脱，因之执受是这两种障的体性。是者即是阿赖耶识，这是释经菩萨的解释啊。那么执受者的意思就是依止于阿赖耶识。那么是则为烦恼夸胡所知这二障的体性。那么对未来看的话呢，或种是烦恼障的体性，一切种是所知障的体性。那么此复缘何呢？或种即是烦恼障的自性，一切种即是所知障的自性，有一切种者即是两障啊，只是二障种子。那这二障的种子呢，能够系缚两种人。烦恼障的种子呢，能够系缚声闻。一切种子呢是能够系缚菩萨。由于声闻菩萨为系缚故，这是两类的人。云何此二解脱有差别呢？为声闻人习气没有除，可是他已经断了烦恼障而正解脱。这边要加个句点了，唯有佛世尊呢，能够把烦恼障以及习气呢都能够总除。所以呢，烦恼障除而留下来的东西叫做习气。云何为习气？就是底下这四句偈所介绍的，彼或虽无所作啊，虽无所作，可是行仪呢好像有烦恼一样，这样子的状态呢名字为习气。此中因言，若惑虽无，令彼坐相如有惑者，此言坐仪如有惑者，即是于因说果名故。于因说果名，什么叫于因说果呢？于因说果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习气没有清净，他是不是还在用无明行串习有漏种？是不是这样子？那有的种进去之后呢，是不是还要用更强的解脱烦恼的止观来去断它，对不对？啊，那么于是呢，就一直不断的进去，一直不断的怎么样断，就好像你吃毒药啊，啊够吃解药啊，啊看都一个吃卡多嘛，是不是？毒药啊直直吃，啊打解药啊直直吃，结果呢，你把解药吃成习惯了，已经没有毒了，你还继续吃解药，那个解药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法执，懂我意思吗？就把住涅盘当作一种必然性，就把无常苦空无我当作实有自性，这就是问题之所在。这些老实讲都是解决我们烦恼的正确的观念。可是当你已经没有要解决的烦恼的时候呢，当你已经没有常乐我净的颠倒净的时候，你还要继续要去串习去思维无常苦空无我吗？没有。可是这个时候呢，你如果继续去思维无常苦空无我，会有什么问题？消极，会很消极，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乐去做，即便有必要做你也不想做，因为没有必要嘛，对不对？你觉得少事少恼安乐心，这样不是很清安自在，你就会这样子啊，对不对？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这样其实也不是怎么大的问题。可是如果你发的是菩萨愿，那有人说，那干嘛做菩萨呢？好好的去当声闻就好了。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如果你一心想要这么干的话呢，他的结果就只好请如来出手了， 对不对？那就不是我的责任，我就劝你赶快去变阿罗汉去吧，对不对？我管不了这个事儿。啊，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发心，还有机会劝的话呢，我们还是劝你发菩萨心，对不对？发起菩提心，这个是差别之所在。那就是由因说果的缘故，彼为声闻独觉，不知道这样子的业果。那这是谁的习气呢？为前身所有的串习之故呢，尚有这个余下来的习气。今虽翻过来，或尽所有相状是染心意，好像染就是会对你的视为仪啊，行住坐好像有染，染就是烦恼的意思。所以这种对于视为仪好像有烦恼，这种状态呢，我们称之为习气。如果能够除断这个习气的话呢，那就跟只是断烦恼障的声闻独觉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经论里面画罗汉呢、啊，都画的脸孔很丑，对不对？啊，那穿着也不见得非常的在意。可是菩萨都是璎珞挂满身，对不对？那那个威仪啊，跟甚至有非常婉约啊，非常像天人一样的姿态，那种福报都非常的殊胜，对不对？那种状态呢，就可以知道他想要去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想要处在的法界，两类人显然不一样。一类人纵使很过得贫困的生活，他不以为烦恼，那种人就是罗汉，啊，那他的智慧非常的利，可是呢，根本不去修，也不爱去修福报，因为他觉得福报，感生善道，感生我们的满业啊。对我们来讲，对他而言是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是要当罗汉脱空波呢，还是要当大象披璎珞呢？你要选哪一个？两个都不要，对不对？两个都不要。我当然要去做一个，有璎珞也好，没有璎珞也好的罗汉，对不对？那有璎珞我就布施嘛。所以呢，顺境的时候呢修福，逆境的时候呢修智慧。这样子我两种都沾到边了吗？那这样子平等运转一直到成佛那一天为止，不就很好吗？对不对？何必一定要靠边站呢？啊，就跟脑力急转弯一样啊。你上厕所的时候呢，上完厕所是用右手擦屁股还是用左手呢？干嘛非要用手呢？不用卫生纸吗？关你用哪一只手，只要用卫生纸擦干净丢掉就没事了吗？谁叫你用手擦屁股呢？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语病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一定要大象披璎珞，我们也没有理由要罗汉脱空波嘛。修福不是坏事嘛，如果我有福报我就修福嘛，没有福报我就修智慧安忍贫困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两个都得利，不管我是处在什么状况我都很好，这才是中道，了解吗？这中道不是很殊胜吗？虽然智慧不像罗汉那么利，不像那么快的能够成就解脱，可是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习气要清净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清净习气的过程当中能够增加很多福慧的功德，等你成佛那一天，你的功德是具足圆满的，那是很殊胜的，对不对？你不用把这种福德跟智慧分开两边嘛，不，我们不需要分开嘛，这两种可以俱转嘛，可以一起修的嘛，何必要分段修学呢？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不同的观念。好，到这里为止呢，把求脱者讲完了。底下这一科，你下一个科句。刚才在第一页与三乘乐脱那边下一个科，那个科呢就叫做求脱者。啊，先是寄送，再是长行。然后第二页的第三行，种植诸善根，这边就下一个科句。是第二颗叫做积极，积极就是积极诸善根呢、啊，啊，积极诸善根。那么积极善根是第一门啊，夸胡无疑夸胡第二，除热恼是第三，于法流清净是第四门。所以呢，积极有四门，积极有四门。那这四门合起来呢，是名为积极。那怎么来解释它呢？能持夸胡。能持是能持正法，什么是正法呢？四谛曰正法。所以呢，种植诸善根，怎么样能够种善根呢？就是要能够闻持正法，经常的去正闻熏习，如理作义，四谛的法跟义，这个就能够种植善根。因为这样子 听闻四谛的正法，你就可以修学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这样子就可以承办什么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善根。我们马上要陪着各位进到这个阶段。求托者，那是我们之前给各位的一份讲义，就是劝发菩提心的前五门，对不对？由四转心要一直到皈依发心，从四转心要到皈依发心，各位还记得吗？讲义不要丢了哈，每天要这样干哈，每天早课晚课都要把发菩提心的那前五门呢拿来啊，自己编成法句，即便只是念诵，然后让你的心去跟它相应，每天劝你皈依发心，每天劝你皈依发心，直到你自己心甘情愿丢的本子，随时随地遇到因缘你都可以皈依发心为止。这五门要经常天天的串习，各位要跟上来哈，不要一个礼拜只是花这两个小时来上课哈。我们给到各位了，功课要求到哪里了你就做到哪里，一旦做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你就跟着做上来，你只要跟着做上来，我是安排好一个完整道次第，道次第该到哪里我们就请各位自修到哪里，跟着走，跟着走呢你不会落进度，那么我随时哪一天哪一堂课讲到什么东西，你就容易跟我的东西相应。所以能持四谛正法，就是种植信心念念慧这五种善根。那么什么叫做无疑呢？无疑就是乐听法，乐听法哪怕是同样已经学过的东西，你要烁烁的听闻，即便同一个老师或者是不同的老师讲同一本经论，他的讲法善巧，各个经验不上不同，你只要烁烁的去殷勤请问，恭敬请法，那么你就会去除掉你对这个教法所有的疑问。疑者是犹豫，你不要犹豫的。其实佛弟子以后，你当了佛弟子皈依发心以后呢，听闻不只是去上课了哈，你每天呢去正文熏习，自己有文熏习经论个定课，那都是平常事儿。不信你家里看看你爸爸妈妈，我每天在我家里看我爸爸妈妈就很可怜，你这个时候拿起金刚经给他读，对不对？他根本读不下去，读不懂嘛，是不是这样子？每天呢假八捆的困八家啊，吃跟睡中间呢就看电视，好，看到让电视看，对不对？看到电视看，只要电视一关掉他马上就醒啊，然后呢坐在椅子咕咕睡，都在眠床睡不去啊，见讲讲过去，水走都水未记，嚯、哦！真正过那种老的生活，请问是还活着了？可是你觉得美满吗？这个时候如果手中有一个经卷，怎么看都、哦、越读越欢喜，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怎么样？好，如果你眼睛不闲了，你就听嘛，对不对？听起来嚯、哦，怎么听怎么懂，心马上可以随文起观。那不能听怎么办呢？随便想随便有吧，因为正念成就了嘛，所以等你心肺功能都很好，一切一根都明利的时候呢，多能够背下一点老来可以回忆的东西。如果你这些东西又很有常识的意乐，那么你会很喜欢心烁烁在这种正念所缘上安住，安住成习性了，请问你的生命不因此而改观吗？是不是这样子？请问老儿退休的日子哪有比这种学佛还好的？哪怕那个时候我也都不拘思维法义了，就只是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嗡嘛呢叭咪吽，随便你是一经一咒一佛名一菩萨名，你心只要住在那个所缘上，人就花花嘻嘻，大家花桃嘻嘻，对不对？人家问你高兴什么，很难说嘛，对不对？很难说嘛，为你都来分去吃，问题是这么好的东西我分不出去，是不是这样子？你真正会打没他这种快乐，你就知道真正的极乐是什么东西，那是远离众苦，唯有极乐，对不对？快一点让我们这个生命力还有的情况底下呢，串习这个善根。好，这就是乐听法啊，把你的这些疑根呢统统打掉，然后再来呢，善除其恶见，底下长安文就有解释。那么把这个恶见呢拿掉了之后呢，你就没有什么，你就没有热闹，热闹就是逼迫了事情。你世间八风吹不动，对不对？天塌下来了，今年2012年 对不对？哪怕是什么12月几号，真的是世界末日了，我都朝闻道夕死可以，对不对？我根本不怕啊。好，这个就是你把两种心热闹的渐慢呢，通通除掉了。然后呢，再来，但闻心喜足。这个时候呢，心是住在极乐法界里面，与法流亲近。你这个时候呢，根本法流者就是心，心的相续。你的心相续呢，只有清净心。所以我们学瑜伽止观，就要祈求什么？祈求心绪是清净的。只要心绪是清净的，你在清净的心绪底下，随时随地无常来了，你怕不怕？必生善处。如果你没有愿生佛国的话呢，你也一定生善处，了解吗？所以能够认识清净心有多么重要，你们了解吗？所谓清净心是什么意思呢？于境没有妄想，于境没有妄想，就如实知缘起，于中没有任何妄想。你不要以为这是空空洞洞的，你能够欣赏一幅画，你不会把它非买回家不可，懂意思吗？请问你去外面赏花，赏各种的风景，你除了勉强了拿照片哈，拿那个相机把它拍回去，纵使拍回去，它也是活在相机里面嘛。真的东西什么东西？心绪，这个心绪永远在清净法界当中等流而住。这个东西是谁都偷不走的嘛。我不管得到什么好处，我只要让什么？让心绪清净。只要心绪清净，让我的心保持这样的状态到不退转位，对不对？生必在三处，决定成就圣道。你根本对于生死这件事情不需要顾虑，纵使你人还在三界，你没有三界的戏服事，行不行呢？这个就叫做涅槃。涅槃不是一个地方，涅槃是一种心态啊，是一种心态。所以呢，这四种就是来解释前面的四个状态。那么是因知，我们看长文比较清楚啊。世音菩萨是曰：此之二颂呢，解释积极意。如经中说，此人先因修学多闻复听正法，诸见热恼以正捐除，心之盖禅能正降伏，依此文意故说出颂。云何积极所有善根呢？为能持正法故，以此为先，令其信等善法，把信等善法夸乎等字，把它补满，静念定慧，这是出世间法的五种善根：信、静、念、定、慧。那么听闻一切的正法，就是要能够随闻起观，修学四念处。所以四念处是一种思维修，不是盘起腿子来才能够修四念处。四念处是一种方便止观，是依着四谛正法，你应该取身受心法四种所缘来随闻作观。而随闻作观的道果是什么呢？它的道果就是心中会有五种力量。哪五种力量呢？信、静、念、定、慧。讲成白话，信心清净，心清净就是信。静不需要别人逼迫，只要是跟正法有关的我就上路，非常的串习成性。念记忆力特好，当然不是记那些歪狗起出来名，一定是记道果相关的法教，你对于法教记忆力特别好，为什么？对它有依乐嘛。定心不散乱，你只要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心不散乱，即便在散乱的境界当中，心也是不随着境界散乱。会永远能够折灭烦恼的升起，烦恼只要出一起念，你马上就折灭，心不散乱，心不动摇。你能够有心清净的习惯，精进的习惯，正念的习惯，不散乱的习惯，折灭烦恼的能力，那么你就可以把心经常保持在跟涅槃相应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这五种善根是不是够用？只要五种善根发起对境的力量，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促证到涅槃的味道。这个就是修集五种善根的功德。 那五种三根怎么样修集呢？就是听闻四谛的正法，随闻起观，令现今念能会这五种三根增了以后呢，对境就会有力，这就是五根五力。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的结果就是要五根跟五力，对不对？甚至五根五力就是在加行位，我们现在都算是勉强算是这两位，对不对？这两位的人特色在哪里？没有定，可是呢，你在闻思正法，你的五种善根就在增加。等到你升起定了之后呢，继续串习这五种善根，那么你就软顶忍是第一，几近乎要达到所谓的见道位。所以修学其实不再迂回的话，其实不是太难的事情啊。那么底下呢说，云何无疑呢？怎么样才能够把疑根断掉呢？你就有意乐听法，由知法故呢，已生未生的所有疑惑呢，悉能除灭啊，悉能除灭。所以呢，保持听法，因为法教里面呢，都是过去圣人修觉止观的经验啊。我们落到所谓的三摩西多把有熏有湿地的时候，他把烦恼以及恶业的自性差别讲的可是非常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你只要听闻整本《瑜伽师地论》，那是大部头的，对不对？小部头的像《菩提道次第略论》或《广论》，那是小部头的，更小部头的也有啊。那其实你都可以依着不同版本的经论，除去你对于修圣道的疑惑，你对于生命呢就不会活到八九十了，问你生命什么东西对着你最有价值？我爸爸每天早上跟我妈妈坐在那边看电视。哦，这块人去北欧三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而且他唔爱去过呢。我就问讲，啊去遐看那个高坡有啥物兴趣呢？啊，食迄挂你无爱食的物件有啥物兴趣呢？还不如在台湾，对不对？四季有水果，是这样子，对不对？青山绿水，任我遨游，语言又能够通，对不对？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不对你已有的东西生起足心？你为什么要对你一直没办法去？其实去那边你也不会享受。我每次看那些阿公阿嬷，每个人就是穿那几千块推土的衫哈。你尤其到了国外，跟那些在地人哦，你真正没哈了，语言又没通了。啊，人家的那个导览又讲的那个外文，自己又听不懂了。一定要透过人家翻译，对不对？啊，听无啊，听啊，如意啊，吃黑啊，吃没习惯。更别提用有没有中餐可以吃？你到了国外还给我吃中国餐，对不对？他个派去啊，好不容易给你一顿风味餐，你说风味餐那叫派假，叫派假，你气还是没冲啊？是不是这样呢？尝鲜是莫名其妙，对不对？尝烦恼啊，当新鲜。你的五欲六尘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因为你没有去过，你就好像觉得非要不可，对不对？去了，好像也没有必要。那你为什么要去了才知道呢？对不对？好，这些不多谈了，就是把东西拿掉嘛。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除灭掉呢？接下来进一步呢，就是除热恼。热恼就是除去两种见，哪两种见呢？说起来也很简单。二见云何？一则欲令他世之见，就别人知道你的存在。哦，老实讲，你不要看这个东西啊，你心里面自问，你有没有很想让别人知道你有什么地方很厉害？你有什么？小时候我们就会拿我的玩具跟别人比拼，对不对？啊，就玩完之后呢，我的礼物被人家拿走了，我就拿一个别人的礼物回来，最后回来就自己念不增不减。对不对？不增不减是这个意思吗？开玩笑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除刃呢。你没有要别人知道你有多厉害，对不对？别人不认识你，那更正好，对不对？你处在大众当中，就好像是隐形人一样，这不是一种很自在的境界吗？啊，第二个，二者自起高举见，不要别人不识之了，自己还自己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呢？对不对？真的了不起的是有一口息出入，是不是这样？你只要还有这个东西，你人就活着，你活着就可以做很多事儿，但是你就不需要因此之故而起高举见，所以除恶见，心就不会热闹。你看，这把烦恼的安住呢，讲到最简单，你只要不稀罕别人知道你， 你只要不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把这两种心降服了以后，全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你心热闹的。不干单不，我求别人肯定我，我在乎别人怎么评论我，我自己一定要用自己让自己觉得我的 self identity， 对，我的价值是肯定在什么地方，以此为高举。别人只要一觉得不满意，我心就热闹，怎么讲呢？八风就动。我只要没有这两种需要，我只要没有这两种需要，我难道是一无是处吗？我有本事，我需要让自己觉得了不起吗？我有本事需要让别人认同吗？我能做到怎么样？我需要别人肯定吗？这些东西都我不需要的嘛，对不对？那是虚荣嘛。当我不需要这两种虚荣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卸脱世间的八风，我都可以接近世间的清，出世间的清净，这有多么清安自在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要这样的状态？想通了，你就能够除掉热闹，除掉热闹，你就不会有猛的烦恼，那修行就容易点。好，这个是两个。为作思念，如何令他得知我是具德之人？是则名为令他实践，依实践故自欲高举，名为自高见。所以两者是相关的啊。此二能够令心焦躁热闹，故名为热闹。好，到这边是一个段落。接着呢，来看看第四个，与法流清净。其实法流就是心绪的意思，就是心的相续。那心相续在哪里？在四谛正法中相续的时候呢，你这个心是清净的。如果你的心绪呢是在五欲六尘上打转，尤其跟刚才那两种见相应的话呢，你心是一定杂染的，是吧？所以你心绪只要跟四谛相应，你肯定相续清净。所以云何为法流清净？未能粗浅但闻法时，心生喜足。我只要能够听闻到四谛正法，我心就满足了，心就满足了。我只要耳根啊，听到有人诵心经啊，听到般若系的经典，我心就高兴，知道吗？哪怕不是自己诵，听到别人诵，听到别人诵，那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心性。有一个这样子简单的东西，能够让你的心绪清净，是多么简单的事情。如果你能够简单到一个佛名、一个菩萨名、一经一咒，能够让你心相续就在清净上住，有多么快乐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你的快乐是得知这么容易，相续的这么自然，完全都不费太多的力量。你死的时候只要有这种缘相伴，纵使别人不称念而起，我心已经习惯在这里住了，住久了，对不对？哪怕是气出了再不再吸进来，你心就不跟他作乱，这就是法流清净。为初前但闻法时，就是你只要能够闻法，心就能够喜足，其他东西都一概不在意，就粗浅啊。好，上之除字呢，流入于此，所以上面的除呢是底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让你在听闻正法上面呢，能够一直不断的增上，除掉以少为足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对于听闻正法呢，有一直不断的增上心，只要修法。再多你也不会选，你不选多。可是对于那串行那两种剑，对于追逐五欲六尘，你一概都没有依乐，边际受用有就可以了，对不对？当你这样子作意久了，你看弘一大师啊，他的老朋友来讲，他的这西面的那些敏金嘛，就哇起来，那还可以用，揉一揉继续拿来擦脸，是这样子。对他来讲，生命的满足是多么简单的事情，你硬要把它换一个东西，他还要重新学习适应，对不对？对一个心清净人而言，他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啊，不需要那么多。这就是与法流清净。好，那么与法流清净者，为听法时心无散乱，相续等流，心清净故呢，盖禅就止息。因为呢，它跟盖禅是相违的，就五盖跟所谓的十种禅都能够停止下来不动。若听法时没有厌足心呢，更能够静思情修学止观不停息，方得名为法流清净。所以一方面呢，因为你听法有意乐，你就不追逐五欲六尘，也不去串习争取那二见；二一方面呢，对于法流的这个正法的部分呢，你一直不断的增上修，对不对？那么你的善根 发起到能够有武力，有武力呢就能够见道，见道而后实力修道。所以这种勇猛善根的人，那么你要能够得到决定圣道，那是非常非常快的事情。这就是法流清净，当知此具文思修位次第安理。好，到这里为止呢，是把积极第二门讲完了。第三门次有十六颂，次有十六颂来说明余住勤修学。初一总标，其他的十五个颂呢是别事。首先讲第一个颂总标，总标有六门，一二三四五六，六门。来标明一下，第一个所缘括弧，第二个呢即字体括弧，第三个差别括弧，第四个作意括弧，再来第三个寄送的心乱括弧，最后住资粮括弧。然后由这样子呢修三种定，得到两种出离果，这后面是讲道果。好，那么于住勤修习这段文总共分成六段，首先来讲所缘。言所言者有其三种，有其三种，有外圈、上圈以及内，所以有三种所缘，外缘、上缘跟内缘，此三所缘生，因知住有三。好，到这边呢是解释三种所缘。那么底下呢讲字体，把字体圈起来，字体就是三个字，心不散乱，就叫做定。啊，很简单嘛，什么叫不散乱？没有盖禅，没有盖禅就是心不散乱，有盖禅就是心散乱，很简单啊。所以心有盖禅，心离盖禅，就是你得不得定的一种判准。那么就底下释迦菩萨解释了，这三种缘呢，一者外缘，二者上缘，三者内缘。然后标示一下，外缘指的是什么呢？像白骨观等不净观的一切所缘，只要你还有相可以取的，都叫做外缘。尤其像白骨观，你去取一个白骨为相，对不对？然后呢眼睛闭起来，内证思维，去思维，去回忆，思维就是回忆，回忆刚才你在眼根外所取的那个白骨的相，对不对？起一个厌幻想，这种取外缘内作意升起未幻离的这种止观，就叫做外缘。那这个是初学者的境界。何谓上缘？上缘为未自定、缘尽等相。未自定是最开始的未到的定，缘尽等相，尽的意思是禅知。当你去观察你的禅知，从未到地一直到初禅的八处十功德，对不对？离身喜乐，然后到二禅的定身喜乐、次第增上，你看到禅知的增上相，你看到禅智的增上相，这样子的分别就叫做上缘。什么叫上缘？观下苦诸障，观上净妙理。这以后在我们入长寒文再来谈这个事。这个就是看到心呢、次第增上，渐渐舍离下地的初，慢慢进到上地的清净。你看到心越来越定，这个就叫做上缘。上缘那个上不是最上的意思，是次第增上。你看到你已经远离下地的初，慢慢心呢就越往上一地的清净的定上去走了，这个叫做上缘。好，第三个呢是内缘。内缘就是我们这边要教的余切止观。内缘为从其一言所现之相，这个夸虎我这边先不做解释。从其一言所现之相，一言不是文字齁，一言是把文字消归成正念的所缘，就是变成你一念心的念，你要能够正念所缘成就。于是呢你只要观心，你这个观心呢你就可以修奢摩他，也可以修毗婆舍那。好，这个先简单的定义。所以呢外缘就是外相，然后呢变成内观的所缘，上缘就是定知，就是定的禅知，内缘呢就是一言境，而且特别指的是大乘法的一言境。你把大乘的法教转变成正念成就的一言境，你前面两个可以不要谈了，最重要就要谈内缘。欲切止观以内缘当所缘， 啊，其他当方便。然后接着解释自体，自体就是我们的第二门。自体的定义就是心不散乱，名字为住。所以于住勤修习的住就是住定，定的意思就是心不乱。心不乱者，就是于外缘、内缘，那外缘、上缘、内缘这三种所缘上住止观，随其所缘，心无动乱，就叫做心无乱。于外缘、于上缘、于内缘上，心不散乱。所以你能够取这个相观，不管你取外缘做观，去观察你的定知在一滴一滴增上，或者观察你的一言尽，心都能够保持没有盖惨，就叫做能止能观。你的观能够成就止，止跟观能够双运转，啊，这个就是于住勤修习。好，底下有个偈颂，这偈颂呢今天不解释啊。第一，住相应定心者能见，于静无一念，相续是名人。第二，住相应厌离心即静，专意无一念，相续是名人。第三，住相应于前进凝住，定意无一念，相续是名人。好，我们看一下第三页。四曰，释迦菩萨这样解释，此次三颂如此如其次第配外缘、上缘跟内缘啊，所以各位能够配嘛哈。第一个偈颂配到外缘，第二个偈颂配到上缘，第三个偈颂配到内缘，这样了解吗？好，首先先解释其中几个标准句。那么所谓于境无一念的意思就是心不散乱，对于你的所缘境呢，心无散乱，故名为无疑。解释相续，相续也是共用的标准句。相续的意思呢，就是坚守持心，令不断绝，也就是把心保持在观察所缘境上，不要忘失。断绝的意思就是忘失，不要有一刹那，不要有一时妄念啊。反正只要一妄念，一失去正念的话呢，就把正念再重新提起来，就叫心相续。心当然是一刹那一刹那转的了。你只要让刹那心绪呢都能够源于我们的正念的所缘，那能够不夹杂盖缠，就叫做相续。什么叫名人呢？名人的意思是或自私或从他教。好，请看到第三行，第三行中间那边有个随法行，有没有括弧？隔壁有个随性行，有没有？那么这边的自私就是自己思维，这种人就是随法行人，也就是你自己去读经论啊。那你们现在呢或许是法行人，但是呢你们现在跟着我，我解释你们学，这就是从他教，从我的言音啊，从我的解释上去学习文字的意思。那回去以后呢，你已经没有我的言音了，你要干什么？你要随法行嘛。所以随性行随法行并不冲突的哦。那如果你因着自己的思维学经论修习止观，这种是随法行者。如果呢你是依着别人的教导来学习止观，那就是随性行者。那这是两种个性啊，两种个性。像很多人呢自己认为书读得懂，都从书店买了很多书回家，然后自己读，那读不懂就猜，猜就自己以为有证，那也 OK 了齁。那么言厌离心即静专意无一念，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其静升起厌离心。像我们观白骨观不净观，就是要升起厌离心啊。那么这个厌离心又不能太厌离啊，它不能太厌离，因为观境未能生厌，今时专注心生厌离而不闪动。请注意，心生厌离而不闪动，这是标准。如果你心起了厌离厌患感，那心就住不下来，就住不下来，那五盖了，以及那种会起修禅的烦恼啊，修禅的烦恼，然后就问说这样人生有什么意义，就会起很多的妄想分别。那这样的话呢，你不是修这个所缘的材料啊。那什么才是殊胜的呢？就是你能够这样的起观，正念能够成就，而心能够保持不闪动。那我们所谓的修内缘者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于前进凝住。这句话这五个字呢，我还是请各位记住，一言尽的标准修法就是于前进凝住。什么叫一言？因为你已经正念成片了， 所以呢，你就是观心为上，而心完全跟正法相应，所以你的心呢，就在我们的大乘法上的一言间呢，前后念相续而转。所以你只要保持，你看你现在生什么念头，凝住你的前进，前进就是前一念，用你现在这一念观察刚刚那个过去的念是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什么叫四念住？念住在道，让你的心念住在道地上，对不对？让你的心完全随时随地二六时钟跟道品相应。那你看到的心，你能看的心是你现在心嘛？你看到的心是谁？刹那落现的那个心嘛？你以前心观后心，念念都住在哪里？都住在道品相应里面。那心绪是不是清净的？所以一言经就这么简单，把你的心认识在道品相应事上，相续等流，清净而住。你说有没有在求职观？这个就是以一言内缘心不散乱而修的欲切止观。心由闻思而成三摩地，这样子在这种三摩地的道品上修心相应，认识在道上。那么保持正知而住是什么呢？用前心观后心，不断的保热你的心，相续在道品上相应而住，能够这样子保持着，就叫做修欲切止观。有没有懂？有没有懂一点的意思？这个叫做于前进凝住，这个就是所谓的于一言所现的境缘，此境使其心凝定。凝定的意思就是不闪动。当然前提是你要念住在道，念住在道的心你能够看见，看见之后呢还能够不闪动。这种人呢，古云定义无一念，相续是明人。明人的意思就是我白白上所写的明相应处，明相应处的心就是菩提啊，明相应处的心就是菩提。好，我们这节课先到这儿，休息10分钟。